欢迎大家收听 J Talk，我是梁杰。J Talk 是 Swift JS 翻译组制作的一个程序员闲聊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talk.swift.jj。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本期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服务啊 ？How to build a reliable service 啊？那这个大家听开头知道了吧？是吧？这期会有很多的英文啊，那我们后面会解释解释原因。我们这期请到的是啊，云淡风轻啊，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云淡风轻，然后在一个硅谷的互联网公司任职，然后职位是 Production Engineer。
这期其实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们也都算是一个就是听众是吧？虽然这么说啊，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听众，然后
一个忠实听众。
是挺不好意思的哈，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我们内容可能没有那么想
没有，还是挺有意思的，聊聊听听别的程序员都在做什么。
这点应该还是有意思，这点还是我们应该还是能做到，我们一直追求的一点。然后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些节目，我记得你听完之后，我们还是会做一些沟通嘛，因为像之前那期应该是聊那期是聊什么项目开发还是项目还是架构还是什么，记得就是请赛聊那一期，
对，反正挺久了，几年前的吧，感觉挺
对对，当时你听完之后就跟我沟通过嘛，然后当时聊一聊就是不同公司的这种。项目的这些流程啊管理什么的，我当时还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正好应该是上一期这期发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上期吧，就是请 BNC 然后请 B 哥过来聊他从微信走的时候，因为他中间也聊了一些在微信的工作经验和一些工作体验吧和一些流程上的东西。然后你听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又沟通嘛，就聊了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后来聊着聊着，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因为你我记得你是给我讲了一些就是 这词太难说了 reliability 是吧？
对，或者就直接以后就之后说稳定性会简单一点吧，如果就是更顺畅的话。
对，加上这个后面这个 ability 就比较难说， reliable 还行， reliability 啊，就是跟我讲一些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挺对的，因为有一些是我自己之前也是很不了解，然后有一些误区吧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说正好可以请你过来详细的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展开聊一聊，这个就是我们标题嘛，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服务。那在正式开始我们这期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是吧，说一些免责声明。你说吗？你先说。
就是首先就是这些之后分享的都是我个人经验，然后肯定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啊或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指正和分享一些别的想法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个人主要是在做远程的后端工作。所以呢，就是主要讨论的都是一个就是后端的一个远程服务的稳定性的事情。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一般公司的生产事故报告一般都是各个公司的保密内容，所以之后举的例子都是虚构的，主要是以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为例，大概说明一下如何应用这些之后的我们会讨论到的一些点。然后呢，我们并没有跟那个任何产品或者公司核实过这些东西是否存在，所以如有违同纯属巧合。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英文单词可能会不是很好说，我们会中英文都说一下，然后之后为了流畅吧，可能会尽量使用中文吧，这样的话大家也方便能更好的理解。
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嘛，其实说来说去就一点，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你就听。所以说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呢，你就当它没有是吧，你就当它没有，反正我们不能跟你说有没有。你就听就好了。然后这个术语的话其实是因为你是从工作开始就是在国外是吧？
对，我是就留学完之后就直接入职硅谷公司，所以就没有在国内工作经验，所以有些东西有些词我不太清楚中文的那个翻译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有些地方可能说的会比较诡异，也请见谅。
对，这个东西我们也是之前沟通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算是一个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事情吧，就说话要不要说英文是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天天都是说中文，然后你非要把这个词换成英文，当然我是说如果这个词有一个大家通用的中文翻译的话，然后你一定要说的话可能有点奇怪是吧。但是因为云淡风轻他就是工作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一直是在用英文去说这些东西，所以说你非要让他在我们节目里面用一个中文，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也讨论过，有些东西确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成中文的术语，可能有啊，但是我自己可能不知道，然后他也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把他们都翻译过来了，就如果有一些公认的我们就用中文的翻译，然后有一些可能实在是不太好说，我们就因为主要是他来讲嘛，就是 说的怎么说的比较顺就用什么。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呢，尽量我后面看看吧，如果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词儿，我可以把它整理到我们的这个文字部分，大家也便于去查找。这也是一个原因吧，因为你翻译过来之后，如果每个人的翻译不一样，可能你听半天都不知道我们在说啥，是吧？但是英文的话呢，这个词应该是比较一致的，那你就起码你可以搜到说这个，比如搜到更多的资料，然后搜搜这个相关的讨论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就更好的一个方式吧。所以中英文的问题啊，就说这么多。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你就别听了，你就关了就好了。这期肯定会说很多英文的词汇啊，尽量解释，尽量解释。然后开始我们说这期的主题吧，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服务啊，就这个稳定性是吧 ？Reliability 这个东西，先我也得说一下，这期我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听众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就是我基本都是在做。就是大家一般来说会认为的这种开发，就是写代码实现功能，然后照着需求来做。所以对于这种可靠性方面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是不太了解的。那么我就先提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开发者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不是是比如说运维他们去做的事情？
首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解，就觉得比如做 site reliability 或者是 production engineering 的人就是运维。其实就是这两个职位的一些工作其实跟软件开发是非常相似的，也是每天会有一些根据一些需求然后开发一些实现一些功能，但区别是就是一般来说就比如在大公司就职位划分比较细的一些地方， software engineer 更多的是开发一些就是用户可见的功能，比如加一个 button 啊，或者是开发一个新的功能啊，或者实现一个新的那个用就是 use case 啊之类的。然后呢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或者 production engineer 更多的是做一些就是用户不太可见的一些相关的功能或者是产品的研发，比如常见的例子就是 reliability 稳定性的一些开发， availability 可用性，就是这个产品你能不能访问，它有没有404。然后 scalability, 比如你做一个网站它是10个人访问的和是要10亿人访问的，它的具体的开发和实现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怎么能让这个产品能够 scalable, 能够在非常多的人同时访问的时候它也一样可以保证它的功能可用。然后 efficiency, 就比如像尤其是像一些那个大型的软件，它被同时几亿人甚至或者是更多的人同时使用，那如何能更好的节约一些运算资源，比如能用100台机器就不用1000台机器，这样的话也是对公司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节省。另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就是 security 和 privacy, 就是产品安全和用户隐私。尤其最近几年像 GDPR 欧洲的一个隐私协定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隐私要求，如何能在产品实现的时候把这些对安全和隐私的要求都给做进去，它其实也是一些就是功能性的开发，但是也是需要一些就是软件实现的，而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维护的一个工作。
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其实除了相当于我们这种一般的开发者吧，就大家认为的开发者是只是说我们开发一些大家用户用到的功能，但是其他的除了这个之外的很多东西如果是比较偏开发这边的其实还是要有专门的工程师去做的，然后这些人其实和运维也是不一样的，对吧？运维应该也不是说不写代码，但他可能更多做的是说你这个产品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给我了，然后我怎么把它比较好的让它一直在这跑着，对吧？但是可能如果你本身就有设计缺陷，像你说的无论是它容易挂呀，还是说什么用户多了之后就会出问题啊，还是这些可能不太是运维去做的事情，是吧？而是说你在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要去考虑到，然后要去给他做好准备的一些东西。
对的，就有的时候运维有一种想法，就是运维的话就是更多的是把这个产品当做一个黑匣子来用，就他并不太清楚具体里头是怎么运行的，他具体怎么设计，更多的就是直接拿它 deploy, 然后让它跑起来，然后保证它不挂就好了。但是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和 production engineer 更多的就是他们一般会跟就是软件工程师 share 同一个roadmap,一起在设计这个产品，然后一起制定怎么去设计开发和那个实现，相当于是跟软件工程师一样都是从这个产品的最设计之初就一直在跟这个产品走，包括开发然后包括后期的运维其实也是会介入的，然后他会全程保护确保这个产品是能够被用户所使用的。
哦，就说他在考虑问题的这个层次上面其实也不太一样，是吧？他相对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去看这个产品。
产品的话就是它从设计之初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它是其实是到这个产品被从网站上下架甚至或者是代码删掉它才结束。而那个所以就是 Statics Reliability Engineer 或者 Production Engineer 更多就是做会把整个周期都走完，就从开发然后到部署然后到维护，甚至到最后的如何把它 deprecate 掉，就怎么把它下架，如何稳定下架，确保比如它现在有的一些功能能用其他的系统来承接，然后呢对这个软件的一个整个生命周期都会负责，而并不是说就是把 code 写完了直接就扔给别人然后就不管这个产品。
哦，那说到这儿我想加一个问题哈，不在我们大纲上问题，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那像这两种职位是不是它一般来说就首先它是不是主要还是在大公司，就像一些小公司或者创业公司是不是不太会看重这方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一个产品里面像这种职位的人他会很多吗，还是说他像比如说像产品经理或者 leader 那种性质，就他可能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就做了。
对，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确实就是这个一般会比较大型的公司才会有，因为像咱们说的比如稳定性啊可用性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个就是一个十个人十几个人用的一个小东西，其实它稳定性多好和多差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比如你要微信挂了或者 Google 挂了，这个就是甚至一个大型的公关事件了，已经变成了，所以就是涉及到更就是用户量更多的他们会更重视这个方向。然后另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小的公司，它可能就是人力也并不是很充裕，其实很多做后端的软件工程师就已经其实是把这些的职能也都在做，只不过就没有分的那么细，就是用不同的 title 来区分，但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另一个呢问题就是在大型公司的话人员的分配的比例确实就是它的人数相对于 general 的就是通用的软件工程师来说，它的人数确实是很少的，一般是一个产品的话可能是5:1 10:1甚至更少，它并不需要很多就相当于有这个 specialist 就是有这个方面经验的人去把关，确保不会有一些重大的问题。
那像这种职位的话，它是一般是一个产品就这个人专门去做一个产品，还是说因为我是觉得它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类似的问题是吧，就无论是什么产品其实它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的是的，
那是不是它就会其实很多产品它都会参与，然后甚至说有一个这种把这部分拿出来做成一个公司通用的东西，然后每个产品都可以用。
是的是的，不太清楚最开始衍生出这个一个职位最初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通用性这个是很大的一点，就是很多产品其实都会涉及到这几方面，所以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team 或者是一个职位的人来做，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些经验是可以通用的，比如他们把一个产品的这些部分都搞定了，那他把这些东西迁移到另一个产品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就会比让每一个 team 都重新造一遍文字会要更有效一点。
然后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内容哈。这次我们主要是讲这个稳定的服务嘛，重点就是稳定是吧，那我们先说一说为什么稳定性这么重要吧。
稳定性的话就我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视稳定性这个东西，就感觉一个写完一个代码然后它能够跑起来然后运行然后能够达到我所设计的功能就可以了，但其实就是现实世界会比在学术环境中会复杂的非常非常多，就比如咱们写一个 A 加 B 等于 C 的一个这个 statement 其实就一行代码，但是它其实在如果你把它 deploy 到现实环境中的话它会有各种办法都会挂掉，比如它具体跑在什么机器上啊，然后它有没有溢出啊之类的，就是如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导致这个东西它并没有达到你预期的一些行为，而如果没有它达到行为的话，就即使你这个设计的实现的功能再 fancy 再炫酷，或者是它比如它能达到一些别的算法没法达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它不能使用那其实就跟没有一样，所以在真正的工业界的话一个产品的就是稳定性有的时候会比它的功能性更重要一些。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虽然就是这个稳定性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也是有成本的，无穷无尽的去追寻一个就是永远不会挂的一个产品其实是一个很不经济的一个选项。一般工业界的话都会用多少个九来表示稳定性，比如 99.9% 的时间它都能用，或者是 99% 的请求它都能正常响应然后返回正确的结果，但是呢就是每增加一个九就每把这个错误的概率降低一个数量级，投入的精力和金钱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就更多的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产品设计之初，你就要想好你这个产品具体要服务什么样的用户群，服务多少人，然后呢，它的对稳定性的要求是多少？比如你一个在线学 Python 的一个网站，和你一个 Google 的一个搜索引擎的网站，甚至 Gmail 这种商业使用的软件，它的对稳定性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司会在设计这些软件的时候，对它的稳定性的投入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 trade off 吧，相当于是。
说到这个稳定不稳定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一个特别老的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嘛。然后其实微信刚出来甚至没出来的时候，之前有很多类似的东西的吧，大家应该有印象，什么微信啊、米聊啊什么，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些东西。然后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主要还是用短信嘛，流量比较贵。后来流量慢慢便宜点之后呢，大家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我用流量发一条消息，然后你收到的是一个短信，就当时比如说飞信它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那个时候飞信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省短信费嘛，短信那个时候也挺贵的，然后你发比较多的话可能最后发现还是流量的便宜。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烦的问题，就是它那个延迟特别大。比如说我给你发一条消息，可能你要有的时候你今天都收不到，然后你要明天才能收到，就总之就是这个东西你发出去人，然后对面没回你，你也不知道是他没收到还是他不想回你还是怎么了，是吧？就很烦躁。所以我自己觉得那是微信当时一直没做起来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原因。然后后面到了微信的时候，好像反正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吧，或者就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对，微信的感觉就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很少能碰到微信就完全无法使用的状况。虽然比如有的时候视频质量啊、语音质量啊不是很好，但它都能保证一个基本的一个可用性。所以就确实我觉得微信在稳定性这部分做的还是不错的。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确实像你说的，做的再好用它不稳定，有的时候能用有的时候不能用，这个东西就很要命了。
是的。
然后那我们接着说，就是刚刚说了为什么稳定性这么重要啊？具体来说的话，就一个服务稳定不稳定的话，到底是取决于什么？
一般来说，咱软件工程师比较重视的可能就是产品设计层面，就比如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哪些地方它可能会挂掉，比如是 single point failure， 就是单点，比如某一个地方挂掉，整个系统都无法使用了，就是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可能是一些瑕疵啊，或者是疏漏。但其实就是在产品的整个的流程中，任何一环断掉了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产品不能使用的一个最终结果。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之前我说为什么这个职位会在整个产品周期上都会参与，然后负责，然后努力把这个产品变得更加稳定。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预计到某一些可能的一些事故，然后通过在设计层面就把做一些容错机制啊，或者是做一些备案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即使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微信它可能以微信为例的话，它可能就是把就是出真的出问题了，它可能把语音质量、视频质量减少一点，但不至于完全挂掉。这样的话就用户体验会比完全这个微信完全不能用会好很多，所以就是可以做一些提前的预案，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很多的生产事故。
就是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像你说的环节多了，那每个环节它就是说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多，是吧？其实怎么去提前考虑，那实际上线之后其实还是会遇到问题，是吧？
对，
就会挂掉。
对，就是对，就会尤其是就是咱们在上学的时候写代码，基本上就感觉是一个在一个非常理想化下的环境下，就感觉你每次点 run 的时候它都会跑出来。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咱们会受到很多物理限制的物理外个环境的一些限制。就比如说那个你这个机器是不是它通电，你这个机器它是否联网，你这个网线是不是那个通到用户的家里，用户的家里的那个路由器有没有断电，就是各个步骤只要有任何一环断掉，最后的结果就是用户都没法使用这个服务。然后呢，它就有的时候比如你这个网络不稳定，可能比如是移动问题、联通问题，但最后用户都会怪你这个产品不稳定。所以就是你怎么能够去比如检测到比如网络不稳定，那你能不能有一个备案，或者是你能不能把一些数据提前在附近的一些地方给它做一个缓存，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受网络影响那么多。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在设计层面上进行一些预案然后来缓解的。
那说到这个，就是服务会挂这件事儿啊，这个宕机这件事，这个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宕机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感觉代码是人写的嘛，只要是人就很难出问题，人不是机器嘛，所以就是 code review 的时候能尽早的找出 bug，这个肯定是最理想的。但是追求就是永远不会把 bug deploy 就是部署到生产环境，这个是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在构建一个稳定性的高稳定性的一个服务的话，程度更多的情况是如何构建一个就是high resilient。可以快速恢复，或者是有更多容错率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话就不用去强求没有 bug，而是就是假设出现问题之后，这个系统它能够自动的恢复，甚至或者是自动的，就是把它的服务的质量下降，但是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障碍，这个是我们就是更多追求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在现在就是互联网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大家都是迭代的非常快，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事故报告，你就会经常会就感觉真是低估了那个大家为了高速迭代的想象力，各种稀奇古怪的实现方法都能够看到，然后最后就这些稀奇古怪的一些方案就会最终把一些产品搞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很难去避免，所以从系统层面的角度来说，就更多的是要如何建立。一些高容错率的系统，建立一些预案，即使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能把对用户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说白了就是一定会出问题，是吧？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把问题提前想到，然后想不到的话呢，也要考虑说，万一出了一个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有一些通用的方案可以去减少它的损失，是吧？或者说让大家啊，起码还能用啊，或者不能用了也让你知道不能用了，反正总之就是一级往下降啊，最后尽量做这么一个方案，整体性的方案。像你刚才也说了嘛，咱们一直在说这些就是。问题的种类很多，然后解决方案呢也很多。那我们这一期里其实是不可能给大家把所有东西都讲一遍的，是吧？列举一遍，然后每个都讲很详细，这个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的思路啊，就是接下来准备给大家挑几个比较典型的、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或者方案，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说。那我考虑一个服务、一个产品是不是稳定的时候，那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然后它可能有哪些比较成熟的、比较通用的方案可以去提前准备、提前预防啊，预防这些问题。然后在最后的话，也可以让云淡风轻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然后也想深入研究的话，可以去详细的看看书啊，然后看看了解一下更多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其实应该算是四个部分是吧？第一个部分是聊一聊。程序里面的 bug，然后以及怎么样去避免，怎么样去如果出了 bug 应该怎么办？然后第二部分就聊聊 disaster 是吧？容灾什么光缆挖断了啊这类东西。第三个部分是这个怎么翻译我们也没想好啊，infrastructure failure。一会儿听你讲吧，听你讲，我就只是读一下大纲。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好
这
的。
个戒备等级啊，四个部分。大家听完肯定也不知道在说啥，那我们就详细听一听内容啊，听完内容就大概就知道了。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程序 bug 吧。
之前咱们也聊到那个程序的 bug，虽然咱们可以努力去减少，但是很难去把它完全消除。所以更多的就是从就是系统层面考虑的话，就是如何是在引入 bug 的时候尽快的把这个 bug 检测到。然后呢，如何把它回退到一个之前的稳定的版本？这个其实是更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系统会，从系统层面上我们会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如何就是之前也说到两个点，一个是检测到，一个就是回退。比较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回退，因为 bug 的话一般都是由于比如新的 feature 啊，然后新的一些代码的改动啊，然后引入的。所以相当于就是我们会假设现有的一个系统它是稳定的。然后呢，它现在不稳定是由于一个变化导致的，我们就会更关注于每次改变系统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在每次引入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谨慎的去监测系统。然后呢，另一个点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发现问题，我们也会尽量建议软件工程师引入一些变化的时候，都是通过incremental change，就是渐进式的更新，不要一次，比如一下把整个大的功能全都改了。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里头包含任何一个问题，那 整个的这个所有的 change 所有的改变都需要回滚，所以呢更为了更快的迭代更快的部署到一个产品中，那我们就会尽力的把这些每个变化都解耦，然后让它逐步的一个一个的引入，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在检测的时候能够更快的找到具体是哪个变化导致的就是生产事件，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把影响降到最低。就比如假设我们花了一个月开发一个特别厉害的功能，但是因为这个功能和另外一个组的一个 code change 一起 deploy，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出了一个小 bug， 然后结果把我们自己的 feature 也都给回滚，然后我们短时间内都没法让这个新的功能上线，那我们就会很郁闷。如果能够做到就是每一个软件的变动都是一个原子性的，都是尽量单独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事故的影响降到最低，就不仅仅是对用户的影响降到最低，也对咱们就是生产能力就是 productivity 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比如就是另外一个 team 引入的一些 bug 呀，会导致一些生产事故，并不会对其他组的上线的进度造成影响，所以这也是 incremental change 的一个比较好的点。然后之前说到就是一个是引入的变化的，就尽量把变化变成拆解，然后呢逐渐一步一步的引入。另一个的话，然后咱们就考虑到如果引入的变化它出了问题，那咱们怎么办？那这个东西的话就相当于需要是一个检测系统，因为如果靠人为的去检测的话，是人是会比机器自动检测会慢很多，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会把对产品的影响相当于是扩大了。因为就假设电脑的话可能十分钟就能检测出来，但是你要求一些人工的，比如去通过眼睛去看一些 dashboard 呀，或者是去通过一些测试啊，然后来检测问题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检测的一个周期就会拉得很长，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尽快的把事故的影响降到最低。出于构建一个稳定系统的初衷的话，我们会设计一个自动检测的一个系统。那如何去检测的话就涉及到了两个东西，一个东西的话就是检测什么，另一个的话就是你检测的话它需要有一个指标，就是你要知道检测什么东西，然后你也知道拿这个检测到一个值之后你要去跟它有一个 threshold 去对比，这样的话你才知道它具体有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需要去定下来的，比如咱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就是要知道这个产品最重要的一些点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设计之初就定下来这个产品最重要的哪个指标是什么，如果这个指标有问题有任何异常，那都会及时的把产品进行回滚，这样的话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说完检测的话就下一步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回滚，回滚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想要构建一个能够自动回滚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系统可以根据一些提前定好的一些指标，然后能够自动把有问题的代码直接 avert 掉，它的目的也是相当于是把整个的周期缩短。假设我们wind 一个 diff， 然后呢它引入了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比如十分钟就它可以检测到这个产品的核心指标出现了异常，然后呢系统就可以自动 trigger 一个 out revert 一个回滚操作，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整个的影响降低，比如降低到半小时以内或者一个小时以内，让系统来做这个事情，会让系统受影响时间尽可能减少。如果咱们依赖于人工的话，那可能人工可能要看一些 dashboard， 然后呢还要去比如要上报啊，然后要人工操作呀，输入一些命令指令啊，然后来回滚这个系统，那这样的话就会大大拉长这个整个这个检测和回滚的流程，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可能用户会受影响几个小时甚至更长。
这部分我觉得还好，虽然说了挺多，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得还比较清楚，因为像这种类型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各个公司应该都有吧，或者至少有类似的，只要公司到一定规模是吧，你确实不可能是人工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那你就每天也什么也不用干了，你就天天在那儿等着改问题就好了。但是听完之后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指标哈，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指标其实挺好理解的，如果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这服务挂了然后访问不了了，那它肯定是要回滚的，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因为我看你写了一些比如说 广告的转化率啊，或者请求的成功率啊，这个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应该定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说这个转化率，对吧？你是比如说我定一个 10%， 那是一个正常值。那如果它现在是 9.5%， 那它是不是如果按照严格对比来说，其实它就不正常了，对吧？因为它低于 10% 了，然后我可能就回滚。那我觉得会带来一些问题，就一个是说这个值到底应该怎么定，然后它允许多大范围的这个波动，然后另外一个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就在实际应用中啊，因为大家都会偷懒嘛，是吧？是不是觉得说我把它定低一点，然后不太容易出回滚啊，然后经常要出问题，就你知道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这个欧美都有的这个烟雾报警器，是吧？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灵敏了，灵敏到以至于说你做饭都要把它关掉，或者说想办法把它挡上。就是说它本来是为了保护你的，但是你因为实在是太烦人了，所以你其实是把它那个保护给它禁掉了。那这个在这个指标这个问题上，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是的，对，我因为我也在北美生活，所以就是也受这个烟雾报警器的影响很多。然后呢，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双方的 expectation 不对等的情况。烟雾报警器它认为就是某一个情况它就是问题了，但是我作为住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它不是问题，所以相当于是两边的期望值并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之前为什么说就是这个核心指标很重要，而且最好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定下来，它是相当于是需要一个多方的一个协调和 negotiate， 就相当于是需要一个多方来达成一个agreement 的一个东西，就是不光是开发，包括就比如最后的运维啊，或者是比如策划呀之类的，这个东西是要所有人都同意达到这个指标，然后我们就回滚，然后就最早最开始就要定下来，然后之后才让系统还根据这个东西来运转。所以就是在定这个指标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从开发的角度，我们肯定希望不会那么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迭代，我们可以尽快的把新功能都给发上去，而不会让那个产品的比如那个 deadline 受影响。但是呢，从公司角度，那他肯定是更倾向于设一个更严谨的指标，这样的话比如他的利益不会受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在产品设计之初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定好，并没有达到一个多方都同意的一个指标，那后期就会出现扯皮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最好是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定好，比如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要服务多少人，我们对它的预期是多少，然后呢比如它的容错率是多少，它的稳定性要需要达到多少，或者它的广告转化率是有多么的有多敏感，这些东西就是最好是在前期就定好，而且之后每次去迭代或更新的时候也需要所有利益方都需要去有一个达成一个同意，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进行执行。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比如产品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赶紧上线，这样的话我这边我就可以新测一个新的功能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涉及到利益层面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他们并不想牺牲一些广告的收益，或者是并不想有一些公关的事件，就比如整个系统当掉或者不稳定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多方博弈的东西，要在产品设计之初要尽量就是要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说这东西它叫核心指标，这个核心其实挺重要的，是吧？你不能说你定了100个指标，那这就没法弄了，而是说就是这么几个，就说一定不能接受的情况，是吧？你其实像广告转化率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我只是一个个人网站，这东西其实无所谓，是吧？就是多一毛钱少一毛钱的事。但如果你这种就是完全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的公司，那你其实降 0.5% 1%， 可能你这个收益一下子就会跌很多。所以对他来说，就我先不管你到底要上什么，但是你现在发了一个新的东西新版本上去了，然后我这转化率就跌到了一定程度，那就不行，是吧？至于说你上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咱再说，但你先得给我把这个撤了，是吧？那这个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就拿转化率来说，是吧？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能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指标，是吧？我自己感觉哈，就比起服务能不能访问这种来说，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比如产品经理，是吧？就是说我提出需求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有用，能提升转化率，但是它可能刚上的时候大家比如说不习惯啊或者怎么样啊，它会下来，但是它后面肯定会上去。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是会怎么去处理呢？是比如说我提前通知大家说这个可能会跌啊，那你看一看，但如果它跌的话我们先不要回滚，然后还是说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不能跌下去？
这个确实是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然后呢，有一些公司它会入一个概念，就是比如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我能够接受这个指标降低多少，达到多长时间。然后就假设这一个月，我可以允许这个指标降低1%，2个小时，那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你的一个 budget，就是你的一个预算。然后呢，你在产品之后，你可以用这个预算来帮助你快速迭代或者是上线新产品。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budget 用完了，那你就不能再上线任何有危险性的东西了，或者是任何可能会影响这个广告转化率或者其他核心指标的东西了。就有些公司会用一些这样的一个预算来给开发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它也同时也保证了这个就整体从长期来看影响降到最低。
这样我觉得还挺合理，就把这尽量把它量化，是吧？你说降低，那你说降低多长时间？然后超了肯定不行。你看咱们，我了解比较多就是国内的程序员是吧？国外的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这样？就是大家比较诟病的一点，就是产品经理啊或者类似的人，他提需求的时候，他说的都特好听，就说哎，咱这个为什么要做？就是要做这个东西一定好，然后上了之后就怎么样，用户就一定需要。然后其实等你做完上线之后呢，你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带来了多大的效果。然后反正产品经理可能也不会跟你讲，然后，过段时间再给你一个新需求，然后呢，到一半，哎，改了，不行，那个不合适，我们改了。就是，其实我们的心里是说我不是不能做，是吧？但你得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不是它真的好。然后我们那么着急要改，然后中间要修改来修改去，着急上线，上完之后呢，没了，就没下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有像你说这种指标的这种东西的话，那其实我就可以看到，是吧？像你说的啊，那它上线之后确实提升了，或者说先降再提升，然后呢，我觉得那我做这个工作也是有意义的，是。
对的，而且另一个涉及到就是对用户基础比较大的一些产品，它都会涉及到一个 A/B testing 的东西。就假设你有一个 idea，你可以先找一个小，比如只有0.1%的用户，然后去测试一下。这个测试没有问题之后，然后咱们再具体把这个相当于一个原型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功能，然后再就相当于是先用一个小的东西来测试，没问题吧？就是或者是这个 idea 有觉得靠谱。然后咱们再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是直接上来就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的大型的功能去上线，这也是可以降低一些风险一个常见的一个办法。
我这个听下来就是都是工作量呀，是吧？都是钱呀，砸进去的，要支
对，
持这
就
么
比
多
如
东
你
西。
涉及到这样一个 A/B testing 的一个系统，其实就是需要很多人去维护的一个东西。
是，所以说
对，
小
就
公司
各
还
种
真
的
是不
随
好
机
做。
的采样的算法呀，各种东西，对。
你如果不是用一些很成熟的方案，或者说一个大公司一个专业团队去干的话，可能你自己折腾半天，不仅 test 没 test 成，然后系统还搞挂了，是吧？大家用的都有问题了。
不过现在有一个好的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大公司里都很成熟了，很稳定了。就基本上大公司都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比如 A/B testing 啊，launch 就是产品发布的一些流程，然后相关的工具。最近这些年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从大公司的人出来，然后把某一个小块儿，然后专门做成一个 open source 或者是一个独立的一个solution，然后给一些小公司，就他们没有专门的人来做，但他们可以直接用这些现成的服务。然后来达到这些同样的目的。
好，那程序引入的 bug 我们就说这么多啊，然后，第二个部分说一说容灾啊，灾备这个问题。
容灾的话，灾害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很难预测，尤其是这两年的这个新冠，这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然后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其实就是在软件工业这个层面，其实也是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比如哪天光缆又挖断了，哪天数据中心又着火了，哪天那个电网又断了，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对产品的一个稳定性会造成影响。那其实就是在软件设计的时候，或者是在就是部署或者是发布的时候，比较成熟的一些发布流程就会去考虑这个产品需要经受住多大的故障。比如一个全球部署的一个软件，那它可能会涉及到在每一个大洲或大陆都会有一些数据区、数据中心，比如在里头会有那个服务器在跑着这些代码。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指标，在同一时间有百分之多少的机器不能响应，我的这个服务还能继续为客户服务。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可用性的一个或者是稳定性的一个标准。那这种的情况的话，就是如何能够在损失了一定的 capacity 一定的机器的服务器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满足用户的一些请求，然后同时正常的处理，而并不会过载。这个其实就是在容灾机制中其实很重要的一块。然后呢，常见的一些做法其实很直接，就相当于是在部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冗余。假设咱们有10个数据中心，那每个数据中心有多 10% 的冗余，那其实就即使挂掉了一个数据中心，那其实影响的话也能还能接受。然后呢，另一个层面的话就是系统设计层面的，就是除了部署层面的话，就是系统设计层面最简单的一个后端的一个实现，那就是无服务的一个 server。 这种情况下的话非常简单，我们直接把它直接部署出去就行。但是更多的就是它是有一服务内部是有一些状态的，就相当于它有一些它需要知道你的一些信息，然后才能处理你的请求。就比如以微信为例，那它得需要知道你的账号，然后它知道你的通讯录，然后它才知道把这个消息发给谁。那其实有些东西它是存在云端的，所以它必须有一些状态。那你突然就是断掉了，就假设以咱们播客为例，假设咱们在听着一个播客，那突然咱们用的这个就是相当于给咱们发音频信号的这个服务器断掉，这个时候让另一个服务器接手，那它得需要知道你现在听到了几分几秒，这样的话它才能会不影响你的情况下，然后继续把剩下的音频给你发过来。那相当于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状态，那怎么着在设计层面能把这个状态也能够有一定的备份，这样的话让另一台新的服务器能够及时把这个新的状态给拿到，然后呢再继续给你服务，而不让你察觉到这个后端其实它从一个服务器转到了另一个服务器。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层面上的一些状态转移的一些东西，这个也是在设计层面的话就是需要提前考虑好，然后呢真正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能够通过一些预定好的一些步骤流畅的，然后没有异常的把这个状态转移过去。
咱还没说完啊，这个容灾咱还没说完，但是我就插几个问题，因为前面这部分说完了。听完之后就想到几个事儿哈，第一个事儿是你说这什么光缆挖断什么，我就想起来这经典的也忘了是笑话还是真事儿了，也可能是真事儿改编的，就是保洁阿姨拔插头，然后说这个服务每天早晨10点钟就必挂，然后怎么也搞不明白这为什么10点钟必挂，怎么查不出来，最后就去机房一看，终于发现这每天10点这阿姨过来这个用吸尘器清洁，哎，然后就把你这个机房的插头给拔了，插他这个吸尘器是吧？所以每天10点你这服务就挂了，就是这么个原因。然后但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哎，当笑话听哈。然后我觉得好像听下来吧，如果有状态这个问题设计进来的话，确实会麻烦点。但是似乎这个容灾本质上的方案就是备份是吧？本来我只需要一个，但是我现在开3个，然后我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它总不可能这3个同时挂，其实就是核心逻辑就这么一点。那你有状态的话其实也一样，你无非就是说那我状态放在这儿，现在这个服务挂了，状态没了，那我就把状态再复制一份，再复制2份出来放到别的地方是吧，就是同步一下，然后让它能保持有3份。首先我想说我觉得这东西挺浪费的，挺浪费资源。其实我们本来只需要一个，然后但是现在我们为了保证它的安全性不得不存好几份。听着挺浪费资源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哈，觉得还挺那个，又延伸出来了。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前段时间还是去年啊，我听过一个播客，他们就在讲说这个代码的，那个叫什么环保问题，好像是环保，就是说你其实我们觉得我写代码跟环保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电脑里跑，但其实不是，他们会算，就是其实你，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代码，那这个东西发出去之后，其实我浪费了资源，浪费了能源，然后浪费了很多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算的，最后算出来就能算出来，比如说你这代码能耗是多少，然后可能你优化之后是多少，所以他们就会算是一个那种类似于非盈利组织还是公益组织那种活动，他们就去找这些大公司，然后说你们能不能去优化你们的代码，然后尽量的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对，我觉得这事还挺有意思的哈，就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想到的，但我是支持的，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所以说到这个容灾的问题，我就想起来那个，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想说一个，就是你看咱刚说有状态的这个问题，那我为了保留状态，然后我又给状态做了容灾对吧，又复制了好几份，但是那我为了保证这个状态复制的这个过程不出错，可能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无限循环，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有一个服务去保护你的服务，然后你要有一个服务来保护你服务的服务，然后就是这个无限往下。那这个东西在实际生产中呢， 它是怎么去考虑呢？是说我做到第几层的时候就已经理论上就可以了，还是说能做到多少做到多少这样？
就有三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就是 backup 的问题，它确实是，就是它是任何就是这个稳定性它是有成本的，不光是人力成本，它也是包括了一些比如数据中心呀、存储设备的成本，就是更多的就是像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个核心指标。但核心指标就是比如之前咱们以广告转化率为例，还有一个就比如咱们可用性的指标或者是稳定性的指标，这个东西就是也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定好，比如咱们只要要求比如 99% 的请求都能够正常的那个返回正确的值那就可以了，剩下那个 1% 那都可以让它 fail 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根据有一个提前定好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指标，然后咱们来决定具体要有多少的备份多少的投入。就如果你这个东西需要非常高的稳定性，即使一个就是一个大固的网都断掉了我们也要继续访问，那咱们就需要投入这么多的金钱然后来保证这个软件的一个全球可访问性。如果它对稳定性要求没有那么高，那咱们其实就并不需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备份，并不需要去花人力去设计这个系统，也不需要花人力去买这些硬盘啊这些服务器。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平衡，就是你这个东西需要多稳定，然后呢你再考虑你这个东西达到这个稳定你需要多少的金钱和人力的投入，然后你再拿这个投入去跟你这个产品的比如最后的盈利来做比较，然后你来做最后做一个决定，这个是否值得那咱们就去做，不值得那咱们就让它去挂就挂了吧。就是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决策层来做的一个决定。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说的这个 Watt， 就是相当于是能源消耗，就是这个反正我之前没有听过你说的那个东西，但是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其实在那个大公司里的话，另一个经常会考做的一个就是除了稳定性，另一个方向我们经常要做的东西就是 efficiency， 就相当于是你这个东西跑的，说白了就是你消耗的多少的话多少的能源。因为其实在现实中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瓶颈并不是你咱们正常的以为就是可能是你这个 CPU 能跑多快是它的一个瓶颈，但其实在一个实际的数据中心中更大的一个瓶颈其实是热量。一般大型数据中心它的发热量都是非常大的，咱们会听到比如哪个公司把那个新的数据中心建到海底了，或者哪个公司把这个数据中心建到一个电力特别便宜的地方，就是其实是能源是一个数据中心非常大的一块的消耗。所以呢产品能够把你的算法你的服务消耗的比如 CPU 比如 memory 就是比如就是内存消耗降低比如1%能够少用1%的机器，那对于一些全球部署的一些大的网站啊或产品啊它的这个收益都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上线一个新的功能达到的盈利其实不如你把你的那个这个产品的 efficiency 提高比如1%的点，其实你对整个公司的盈利其实更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平常做的除了稳定性的话 efficiency 也是另外一块，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很多产品的一个 bottleneck， 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瓶颈吧。另外就是展开讲，尤其是今年吧，疫情的话其实对咱们最直接的就是比如在家办公了。然后呢但其实就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在家办公的话其实不光是咱们程序员在家办公了，各行各业都在家办公了，包括做硬件的人也在家办公了，或者是甚至不能办公了。那其实它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后的一年甚至几年所有的硬件的生产的效率都会下降，有些服务器可能原定的可能是今年就能建好然后就能投入使用，但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延迟。这个疫情造成的一个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大公司的一个服务器的紧张，我们即使有钱有的时候可能都买不到机器买不到服务器。另一个隐身的点就是因为疫情很多人都在家办公了，那其实就是对一些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量都是一个没有预期到的一个甚至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相当于一部分是能跑这个服务的实体的服务器减少了，但是用户量又增大了，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供求不匹配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一年的话我猜想可能很多公司都会把 efficiency 重要性排在了一些新功能之前，因为就是供需的不平等。 不 match。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听到，就是之前就说那个 Netflix 网飞，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呢，大家都用网飞在网上看看视频，然后呢，最后就是因为应该是服务器的问题，然后不得不网飞把那个欧洲的一个最高画质的那个档给删掉了，因为它没法提供那么大的宽带。
我看到好像是 YouTube 相关的，说他们也是为了节省流量，然后他好像到。是删还是降？就是好像他比如说他会把默认的那个分辨率会降低一点，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不改，对吧？他就点开看，那他默认的就不是什么1080啊这种，就一些720或者是。
对的，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还是受到疫情影响，可能用户层面其实他只是想到了，就是你为什么不给我非常高的画质？但其实就是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比如疫情影响了供应链，然后供应链影响了服务器的部署，然后最终影响到了没法给用户提供一个高质量的稳定的服务。
疫情影响确实还是很深远的哈，就远远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大家工作受到影响啊，甚至生活受到影响。其实很多东西都，它的影响可能要之后才能体现出来。只不过现在因为以前的一些我们还能用的东西是吧，只是现在还在用，但是其实这个循环，那它有的影响要到后面再出来。我看因为封锁啊，因为各方面原因，我看现在那个国际的这种运费都涨了，翻了好几倍了。嗯，至少是两三倍，甚至到四倍吧。因为我有时候买一些那个桌游，你知道他们都是运费是一个大头嘛，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 Kickstarter 上面订的那种，他就会发邮件给大家说啊，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做啊，中国生产，然后说中国这个船特别紧张，然后运费翻了三倍，翻了四倍，然后什么英国脱欧之后运费马上翻了四倍，大家都特别痛苦，对，就发现这个原来连运费这种东西都会涨，那么其他东西涨也都是。肯定会涨嘛，因为这是他们成本的一部分。比如说，希望尽快过去吧，希望大家能尽快恢复过来。虽然不知道用多长时间。那咱们这儿再往下说，刚刚讨论了一半哈，这个。
咱们只是就是说，就是怎么去设计一些容灾机制。然后另一个点呢，就是很容易忽略的点，在设计完之后、实现完之后，另一个咱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定期检查在这些容灾机制是否能够，达到它设计之初的目的。因为其实就是尤其软件行业，咱们迭代非常快，就是恨不得一周就是一个新版本。的这个情况，咱们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设计的一套容灾机制，当时设计的时候可能都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但是一年之后加入了无数的新的变化，那它是否还能像原来设计一样达到它的目的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所以呢，就是除了在设计这些容灾机制，另一个就是还要设计一套定期检查这些容灾机制能否正常运行的一套机制。最简单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比如定期把某一个数据中心的电停掉，然后看其他的数据中心能否把那个这些原来这个数据中心来服务的这些请求，能不能正常的分给到其他数据中心，然后让在用户层面并不会感知到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定期的，就是把某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直接关掉，然后看之前定下来的一些。比如一些自动的应急机制能否被 trigger， 能否被那个激活，这些东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常会出现的事情就是，咱们在设计之初说，如果出现了什么，咱们系统会自动的做 A、B、C、D 几个步骤。最后真的事情发生了，发现它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咱们在中间某些改动，然后把这个东西给 break 了，给损坏了，但是咱们并没有发现。所以呢，为了保证产品能够真正在出问题的时候能够按咱们预想的方案运行，所以就是定期的去检查这些容灾机制能否发挥它应有的功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而且是非常容易忽略的点。
说到这个，就想起来经典的什么阿里云还是什么微博之类的吧，就是一挂了，大家就说什么你吹的时候都是一地多活，是各种灾备，然后结果这光缆一挂，你这整个瘫痪了，根本就没灾备
是
上。
的，是的，所以就是说明就是阿里内部可能还是需要定期做一些东西，但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所有这些产品再怎么有灾备啊，有什么它也是人做的，还是会挂掉。即使像最顶尖的公司，比如像微软啊、腾讯啊，比如像那个阿里啊，或者是谷歌呀、Facebook 啊，一样会挂掉，一样可能每年还得给挂个一两次。 这些容灾机制啊、灾备啊，只能是尽可能的减少，但是该有些问题可能还是没有想到，还是会出现。对，
国内不知道哈，你像美国的，咱就说这个北美的话，这种巨型公司 ，Google 啊，我觉得 Google 可能是典型吧，因为它也做很多这种比较基础的，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有那种对这种容灾做到非常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级别，因为我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你要不能说你也可以不说就是比如说 Google， 你说它和美国的政府啊军方什么的应该也有合作吧，帮他们去做一些东西，那这方面应该还是要求挺高的，所以他们会不会就做到那种很高很高级别的。然后
我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之前听到个一些新闻，就比如谷歌他会自己做海底光缆，比如就是这种非常底层的一些基础设施，他们都会自己投资建设，这样来保证这些东西他自己能够控制，不会出现比如他跟假设比如谷歌和美国，比如跟 AT&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营商啊之类的闹僵了，人家不给他个那个网络，那他就直接就完全没法进行正常的那个商业活动了，所以他就会就把这些风险都考虑进去吧，我猜想。所以就是这种大公司，我感觉他会在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方面会有一些投入，然后来尽量的提升自己对各种风险的抵抗能力吧。
光缆这个东西确实哈，咱说背来背去的，你但是归根结底各个大陆之间还是靠光缆，你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咱就说哈，比如说假设开战啊或干嘛的，给它炸断了挖断了什么的，海底的给你弄断了，那你就是没招，你怎么背也没招，对吧？
对，另一个就是现在不是那个有那个卫星嘛，卫星好像我看忘了是哪个公司在做一些就全球范围内的卫星，包括谷歌和 Facebook 好像都有一些比如在天空中发什么热气球啊无人机啊什么的，然后作为一些终极节点，然后把这个网络传出去，其实就是不具体他们为做这个东西是为了提高用户的就是网络的访问性啊，还是或者是提高他们公司的比如那个灾备水平啊，都不知道，但是反正我之前是确实听到过这种新闻，这样的话就不会只依赖于光纤这一种渠道。
嗯，卫星那个应该就是也是马斯克的公司吧，那个 Starlink， 然后
啊对对对，好像是，
我看最近他们都好多地区都已经可以开始定了，人家看了看我们这边也可以，但是还挺贵的，
成本还是很高的，比光纤高多了。
对，但它好像发射好多卫星，然后那个据说是都发完之后速度会非常非常快，不过这个东西你说咱要是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我相信肯定有一些国家已经在研究，比如说你有3000颗卫星，然后我要实现的一个方案是说我能在1分钟之内，然后你这3000颗就都给我下来是吧我猜会有国家会去研究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那对吧，那你不就有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通信的问题。
对对，通信感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光是咱们民用的，就更多是军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通信渠道了。
嗯，所以你说阴谋论的话，那 Starlink 背后有他真是就是为了大家上网快嘛，是吧？这个哎，当然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是随便猜测一下。容灾这块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说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你来说吧。
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咱们说了一些就是比如软件的一些灾害，但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咱们会忽略了一些除了软件它自己的灾害，包括咱们员工就是咱程序员工作环境的一些灾害，比如像之前咱们提到了，比如咱们有一些系统可以检测这个软件的一些核心指标有没有降下来，咱们有一些系统可以自动把引入的一些异常能够自动的回滚，那如果这些基础的系统出问题怎么办，这个其实也是在保证产品稳定性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一些大型的公司的话，可能会把一些软件分级，就比如像之前说的这些，就是其他产品稳定性需要依赖的一些组件，他们的级别会比这些产品更高，就是首先这些东西不能挂，然后才是这些产品不能挂，然后再是一些可能一些普通的一些不常用的一些 service， 或者是不常就是重要级别没有那么高的东西不能挂。 所以呢，就是如何让这些咱们为了实现产品稳定性而构建的一些基础设施出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也是对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在考虑一些极端情况下需要的一些紧急方案的时候会考虑的点。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这最近一年感觉飞书是一个大家就是很多企业都在逐渐在用的一个内部协同工具。那咱们假设飞书它自己挂了，那飞书的程序员他们其实就是除了他们的产品挂，他们程序员之间的协同的交流的一些渠道也都挂掉了。那这个程序员怎么在一起再去修复这个飞书这个系统？比如，那相当于原来他们可能是在飞书上通过发一个构一个创建一个群组，然后互相发一个消息来讨论具体，比如你猜这个是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猜可能是那个原因。你说可能是这个方法能够恢复，你说那个方法，但这个通信渠道直接断掉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个的紧急的预案怎么办？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渠道就是，除了公司内部主要使用的一个通讯渠道，还会有一套备用的方案。然后这个备用的方案的要求呢，就会使用一些更稳定的一些东西。现在移动网络呀，然后网页呀、App 呀这么发达，但其实稳定性来说，这些通讯渠道还是没有，比如电子邮件来的稳定。所以就可能会，把一些比如主要的一些产品的负责人的，或者是运维的一些电话呀，然后电子邮箱啊，都会定期的备份到，比如某些比如工作电脑的一些本地。这样的话，即使网断掉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备份的紧急的联系手段来跟同事共同的去修复问题。现在的话，一些产品呀，一些网站的后台啊，都做的是非常的便利，就是有一些 UI，有一些那个人机交互界面，并不，然后呢，可以直接点就可以进行各种的运维的操作。但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也是有挂的风险的，有可能这些东西也没法访问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 fallback 到一些命令行最基本的功能，如何用命令行来进行操作，比如怎么把，比如把服务器重启，怎么把一些系统那个服务重启，或者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一些维护的功能或者修复的功能，怎么用命令行的办法来实现这些教程啊，或者是这些手册，有没有把它备份到每个员工的一些工作电脑上？这样即使在他们在比如内网挂掉了，他们也不能够联系其他人的，他自己也可以通过命令行，然后访问到服务器。然后通过这些简单的一些那个提前写好的一些指令，然后把这个服务重新启起来，或者是去 debug，或者是去修复，这些东西就是去准备的一套应急预案。另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发生的概率非常小，是属于非常极端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就是又回到了一个成本的问题，就是你对你这个系统的稳定性的要求是多少？比如你可以接受它挂了。甚至挂了一天两天都可以接受，那其实你就没有必要花人力物力和精力和金钱来准备这套应急预案。但是如果你的这套系统是比如是一个全球访问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套系统，不能接受超过多少小时以上的不可访问，那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你在准备应急预案中需要考虑的一个点，一个应用场景。
这部分倒是听起来还挺简单、挺直接的哈，就是思路，我说思路，说白了就是大家认为这些不会出问题的东西出了问题，你联系不上同事了，然后你也看不了内网了，上不了 OA 了，什么这些，那个叫什么，企业微信用不了了，钉钉用不了了，怎么办是吧？现在尤其在大企业里面，你也不可能说你能联系到所有人，手机号什么，你可能就认识几个熟同事，其他人也联系不上啊。这种时候确实是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一挂，一旦是几天的话，你真是这几天你可能找到能对接的人都需要好几天了，一两天，然后你再去想啊，下一步怎么办什么。
对，尤其之前在办公室，就是在公司上班的话，虽然你们内网挂，但是你人还在一起，你们可以找一个小屋子一起开个会，然后再想想怎么去修复。但现在大家都远程办公，你连一个同事都找不着，你都不知道你的同事住在哪，又切断了一层沟通的渠道，所以就会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加的，就是危险性更大吧。
好，那这个第三块我们就说这么多哈。 然后第四块就是说一说戒备等级。
对，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大型的企业或公司或者软件才会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是一个非常一个小公司的话，它可能就只有一个产品或者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产品，那它其实并不涉及到这个。就如果是一些大型的公司，他们可能是维护几十个上百个不同的产品，那它就会涉及到这些产品的定位和他们的重要程度。咱们拿微信来举例，那微信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聊天功能。然后呢，其他可能比如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比如它一些平时一周也不会点开一次那些功能，那它可能呢，它的重要性就可能没有文字信息这么重要。那其实，在软件设计或者是定位的时候，大公司可能会把这些不同的 feature、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产品做一定的定位，然后呢，把它们的重要级划分成几个档。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每一个不同的重要程度的产品或功能，主要还制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应急预案。因为之前咱们的考虑都是针对某一个服务，这一块更多的是服务之间的一些应急预案的一些情况。假设突然有一个事件发生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国内最受这个影响就是微博。就假设突然有一个明星发布了一条信息。然后整个微博就挂了，因为流量一下就激增了好多倍，甚至几十倍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对一个产品来说，那它就是相当于是服务器不够用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为了缓解服务器的压力，那它可能的一个方案就是微博把它的功能做一定的定位，比如它的可以看的那个信息流，这个可能是最高级别。假设他突然发现某一个明星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整个微博的流量一下激增了好多倍，那它的有一个应急预案就可以是根据这个每个功能的一个等级，然后把一些低等级的功能直接关掉，或者是把它的服务的质量下调，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来一些服务器来匀给，比如信息流来处理一些请求。或者是另一个例子，就假设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红包，那尤其在零点的时候，就是各种发红包就会非常多。那这个流量的激增其实并不常见，就可能一年就发生一次。对于一些大公司的话，如果他要以能够处理春节零点所有发红包的这个流量来准备他的服务器的话，那他其实全年大部分时间这些服务器都是闲置的。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开销。那如果能够在，比如在零点的这时候，我们根据之前定义的每个产品或服务的一个等级，来把一些就是没那么重要或者可以接受一定延迟的一些服务，咱们把它关掉。这样的话，可以省下来一些服务器来处理这些发红包或发语音或者是拜年的一些信息。撑过这个一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之后再把其他的恢复，然后这样的话就可其实是对整个公司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节省花销的一个手段。
感觉也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是吧？就
对，
看看哪个重要，
就
哪
这
个
种
不重
东西
要。
就很多一说，其实你都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要没有做的话，其实就是不会想到这些东西。
思路很好理解，但是实际做的时候。怎么做，然后怎么能让它真正产生作用，可能还确实还是挺难的。
最后这一块其实涉及到不同服务之间的一套，就是相当于交互，所以就很可能每个产品的产品经理都说我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不能把它关掉。那怎么互相扯皮？这个其实就是在公司内部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这个可能得需要非常高层的来制定一些标准，然后来比如哪些功能或者是涉及到哪些的功能才能够定义为最高级别，哪些功能可以把它的重要性降低。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一些高层的一些支持的话，就会底下会吵得不可开交，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最重要。
确实，你看，咱就说咱们平时开发的时候，像写测试啊，什么写文档啊这种东西，就感觉性质是一样的，说都知道特别重要，对吧？然后方法呢也都知道，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呢，你就有各种理由不做，因为它是一个重要不紧急的事儿，是吧？那你和这些东西比起来，其实像这种可靠性呢，它可能又比这个东西还是又是一个更重要，然后但是更不紧急的事情。你功能都没有，你肯定不会做这个。然后你测试啊，什么文档都没写好，你肯定也不太会去做这个。 但这个东西最后就是说，讨论来讨论去，可能真正能落地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是吧？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所以就需要到产品经理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必须得有一定的远见，就是能够重视这一个稳定性这一块儿。如果他这个产品的负责人他并不重视稳定性这一块儿，那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就只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生产事故来让他逐渐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了。
但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是吧？你说哪个公司会一上来就这么做呢？他大家往往都是先撞墙，先栽跟头，然后说啊，好像不行，那就再补这块吧。当你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第一，他可能现在没精力；然后第二个，这个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应该不会出这种事儿。但是真到出了的时候才，你说那些大公司，他们现在做好了，那是做的挺好。但你说他们也不是一开始才就做好了，对吧？
大公司做得好，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撞的墙太多了，所以他知道撞墙的后果，所以他就是逐渐形成了这种文化，就是很重视这些东西。
就什么时候应该把精力放到这个上面了，好像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东西，是吧？那这个产品发展到什么阶段呢？还是说用户到多大的规模呢？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收益到多大呢？就还挺难的。
对。这个东西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to C 的产品，就是对用户的产品，因为其实用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说99%的稳定性我就能接受，98%的稳定性我就不能接受，所以就是 to C 的产品很多其实并不是很重视稳定性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但是有一些 to B 的产品，比如在那个一个企业，那他挑选他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服务商给提供服务。那他来挑选的时候，那每个服务商他就会明确的说他自己的那个这个产品的一些定位，比如它的稳定性是多少。那如果别人都是提供99%的服务，你提供一个90%的稳定性的服务，那你这个就你就完全就没法跟别人竞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你就会把这个就是当做一个硬性指标，当做一个 feature，当成一个那个功能来去重视，来去实现。所以就可能在商业用户的一些场景下，可能这个东西会更受重视一点吧，感觉。
对，所以微软应该是做的最好的，对吧？感觉它是这种 to B 客户最大的一个。那你说互联网公司的话，好像应该大部分还是做 to C 的，是吧？虽然它可能有些业务是 to B，但它应该这种我们知道的产品大部分应该 to C 的。所以说，是不是也解释了就是大家为什么老挂，是吧？可能这个东西还是不那么重要。
有可能。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另一个就是你说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非常多的就是 to B 的业务，但是咱们不知道，就因为咱们不是那个 B，咱们不是那个 business customer，所以就很多不知道。但而且很多互联网公司现在它打一些小众的，只做 to B 的，那这种公司可能就会在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些东西。
所以咱们要光是说这种可靠性上面的、稳定性上面的做得好的话，可能那种真正的就是做很大规模 to B 业务的，咱们根本不知道，是吧？咱们说到的这些公司呢，其实有可能还不如人家是在这方面，
对的，有
只是
可
他可
能。
能用户规模很
咱们
大，但
这
是你。
主要用了一些就是 to C 的服务来方便的大家理解，但其实做得好的可能反而是一些 to B 的公司，就咱们不知道的一些品牌呀、解决方案。
哎，行，我觉得大体上说的差不多了吧？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是吧？说了挺多内容，然后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聊一聊四个方面吧。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程序里面引入 bug 这个情况，我正好算回顾，也算是因为我前面开头已经说了，我是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所以我就当是一个我的这个我自己的总结笔记，是吧？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啊。程序 bug 这块其实就是说，一定会有 bug，关键是说，怎么样能发现 bug，然后能自动的去回退，然后包括尽量让这些改动代码提交尽量能解耦，然后尽量实现原子化，是吧？就是互相减少影响，这样每个自己都可以自己回退。我主要记得是这个啊。第二部分容灾啊，容灾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其实核心思想也就是备份，然后把这些无论是状态还是服务啊，都多做一些，然后放到不同的地方。那么当它一个地方出问题的时候，其他地方可以用啊，这个我们也都说了。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对吧？infrastructure 应该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问题就是，更多的就是这个公司内部大家用来协作啊，用来交流的一些东西，如果出了问题，那大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是用来解决公司问题的东西出了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方案也都是一些，无非就是用一个比它更靠谱的东西，更简单的东西，更不容易出问题的东西，然后做一个这种准备，抄个通讯录啊，留个手机号啊。现在大家还留手机号吗？是微信号，都是微信号。微信万一用不了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还是留手机号，然后留个邮箱什么。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这个戒备等级啊。刚才也说了，这是不同的服务，考虑一下的重要性，是吧？然后当某个东西，某个服务它现在是很高的级别的时候，那我们其他的可能就减少一些资源的占用，然后把这个多余的东西、多余的资源啊、服务器啊，都给这个最重要的服务去用，让它能撑住。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方案。那这我们就是刚刚说了四个，应该除了这四个，应该还是有挺多其他的我们没说到的东西吧。
这次主要就是说一个比较简单好理解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其实它里头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细分啊，比如之前咱们提到了核心指标，那怎么去定义一个比较好的核心指标，好量化，好实现，然后好去测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就因为它毕竟是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职位，那它其实内部的就是它涵盖的面还是很广的，具体里面东西也很多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想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的话，比较推荐谷歌出的几本书。然后谷歌的话，就是这个职位叫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然后呢他就会专门针对这个 SRE 出了几本书，然后这几本书都是写的挺好的，可以让你了解一下谷歌内部它都有什么系统，然后它怎么去保证它谷歌内部的这些系统的稳定性，来确保咱们所有时候都能够访问 google.com 去搜索一些东西。
好，这个书我们也放到下面，它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的是吧？也
啊，对，就是免费的，直接可以在线就可以看。
这几本好像我还有点印象，感觉经常看到有人提，是不是算是说到这个 SRE 的话，它这几本书都是比较权威、比较经典。
对的，对的，这个 SRE 这个概念，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就是谷歌最开始提出来的。
哦，他们也确实有这个实力，是吧？他们的服务，
大家都是拿 Google.com 能不能访问来决定网有没有断掉。
对，行，那我觉得差不多吧。我们这期基本上，其实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概览，是吧？因为我们都作为开发者嘛，就这里面可能很多东西还是和我们日常的工作不是很相关吧。我们了解一些，然后能尽量在自己代码里面用上，这肯定是更好。但是说也不是说我们主要做这个，所以我们这期就算是一个科普性质的，给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职位，然后他做的事情，然后一些常见的问题，大家有个概念。当然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读一读相关的书。那我们就说这么多，那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什么吧，就这些吧。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可以来考虑加入这个职位。其实它跟软件工程师很相似，但是它就是相当于是 specialist， 更多解决一些稳定性相关的工作，更多的是比如分布式啊、分布式系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优化的一些东西。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写这种产品代码的话，可能你写到后面大项目还好，有些项目就总觉得写的东西就是那些，是吧？无非就是你加个按钮、加个什么弹个窗之类的，写着比较无聊了。我觉得听你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经常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去解决。
对，而且另一个就是能得到一些成就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更多倾向于一些大型的服务和产品才会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就是你做的任何东西都是被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亿人同时在用的一个产品，然后你把它提升了它的稳定性或者是其他方面，所以就做出来之后也会有一些就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吧。
对，行，那我们这期就说这么多，然后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聊聊其他的话题，比如说怎么成为一个 SRE 工程师，是吧？其实应该叫 SR 工程师，呵呵，怎么成为一个 SR？ 这是一个冷笑话，是吧 ？SRE 怎么成为一个怎么开始这个职业生涯？之后有机会再请你来聊一聊。
好的，好的，
好，那么这一期就说这么多。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呢，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啊。我们下期再见。然后这也忘了说感谢了，我不行，补上补上。那呵呵，感谢云淡风轻啊，抽出时间来录这期节目。 也学到了很多。然后有机会的话，之后再请你过来聊其他内容。
感谢梁姐邀请我过来。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